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孩子心中的秘密网络电台家庭教育系列节目，我是小凤。好，很高兴呢再次跟听众朋友相聚在电波当中。好，我们首先呢把我们的嘉宾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欢迎李世耀导师、林淑娟导师，你们好。
好，
首先呢欢迎你们来到墨尔本澳大利亚。我首先问问你们二位几个孩子呀？
那只有一位。
只有一位呀？
对，是
是儿子，
一个儿子。
对
哦，
是，我觉得现在的人那么就是孩子就比较少了，对吧？
嗯，
那相对来说
我真的很惊讶耶。因为据我所知呢，马来西亚人好像我们中国大陆是独生子女哈，没得选，只能要一个小孩。但是马来西亚呢，我据说
你们
是
没得选，我们是选择如此吧。很多因为在海外的华侨呢，大部分我觉得都是为了生活。
嗯，
那么因为对孩子未来的教育这些都是很大的压力。
嗯，
那如果只有一两位呢，那当然是最理想的。多了，那么你整个的那个心思啊，所有的资源呢都要分配，那这会造成一种的生活上很大的压力。
嗯，那我们就从这独生子女问起好不好？如果你们也是独生子女，你们觉得独生子女，比如说就只有一个孩子，首先这个孩子他会不会感觉到很孤单哈？我听过很多独生子女，他们都说，哎呀，人家都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哈，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人，所以他们怎么样去克服这样的一个孤独感？
那我本身觉得孩子跟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圈子很重要的啊。那我们本身好像我本身呢家里就有十个兄弟姐妹，那再说呢我们在社交生活上，比如说我们有教会的生活，那也有社区的一些的生活，那这些都让孩子就是能够接触到他的同辈。那同时当然呢在家里头呢，父母亲能够如果能够成为孩子的好朋友呢，那当然是最理想的事情了。好，那至于我们呢就是我觉得说在家中跟孩子的交流都是处于一种比较轻松的啊。那当然需要教训他或者是需要指责他的时候呢，那夫妻两人就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嗯，
啊，来取代一个的平衡。那么至于在外面呢，我很鼓励孩子呢跟学校的朋友建立好的关系。那至于在社交生活在教会呢，他有很多的跟他同辈的孩子呢都是他很好的朋友的。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看这个孩子他天生的性格，就像我的儿子，那他天生我觉得他一生下来他是属于比较安静的一个男孩，然后呢他从小到大呢他都能够自己娱乐自己，就是他很喜欢阅读，即使在玩方面呢我觉得他都是可以自己就是跟自己玩。那因为我只有一个儿子，所以我在他从小的时候我就非常留意他的社交生活，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兄弟姐妹去磨他，那我就会很担心他的性格会比较自我中心。所以他从小到大他上学他在教会他所交的很多的朋友，那我都会比较留意，而且我有时候会很刻意的制造一些环境让他能够在社交生活方面呢可以比较就是说比较活跃，然后他可以透过跟同侪的相处在性格上可以就是说去磨练他，让他更加的合群，更懂得去分享他自己。
能问一下您的孩子现在有多大了吗？
接近十五岁了。
接近十五岁
对对对。
那这个时间是不是也还属于那种我们所说的这个叛逆期的时间呢？
其实孩子的成长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就比如说在十岁以下我们说就是小学嘛。那小学的阶段呢他都非常的依赖父母很需要父母很多的关注。那当他进入了这个少年阶段呢很自然的他把朋友都看成比父母更重要了那父母就必须要在这个阶段晓得怎么去平衡我们很容易会失去平衡。那特别很多的父母发现孩子突然间呢就是把自己的那个存在的价值呢没有那么重要了那以前孩子回来他就会找爸爸妈妈 告诉爸爸妈妈他整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那当进入了这个少年阶段呢，因为在外面可能朋友多了，他回到来呢，就可能有一些是不爱说话，或者他选择呢，就是有一些适应啊，就他跟朋友之间的，或者他自己的一些生活，他也很盼望有一些的空间。那到了这个阶段，父母都非常的烦恼，因为父母亲特别是独生儿女嘛，我们都很想了解他所有的行踪。啊，他交的朋友，他做的事情，
嗯，
那如果父母还坚持如此的用就是还小的那种的方式来对待这种的少年的阶段呢，肯定会闹出很多的矛盾，
嗯，
就是跟孩子的关系会闹得很不开心。那当然做父母的我们是出于爱心哈，很盼望呢能够了解他们，帮助他们，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错的。重要是那个方式一定要改变。那以前我们可以很直接的跟他谈啊，去了解，甚至去我们所谓的搜索呢，去查问呢，知道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到了少年阶段呢，我们必须要很小心，因为孩子到了少年阶段，他有很多自己的自尊心啊，很盼望有自己的一些的空间哈，好像刚才我所说的，那在这个阶段呢，我相信那个方式呢是一定要调整的，而这个调整很多时候呢，是父母需要去做的，而不是要求孩子呢，好像以前一样，我们常常可能都会发现父母会投诉说什么呢？哎，怎么你现在变得这样了哈，跟以前都不一样的哈，以前你会告诉爸爸妈妈你的事情，现在你都不想说。那如果我们持续在这样的沟通上去，要求呢，你发现他会更辛苦，我们需要呢转换一些的方式了。
嗯嗯。能不能说一个具体的发生在你们这个平常生活当中哈？哎呀，发现他突然有一天，比如说不愿意说话了，因为刚才呢，李导师哈来跟我们讲呢，就是说在这孩子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的时候，他们表现的特征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们内心世界也不一样的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一个很具体的事情？哇，突然发现本来以前和挺贴心的一个孩子哈，突然间不愿意说了。
有的，其实因为我觉得当孩子慢慢长大，无论是男孩女孩，他们有了朋友，很多时候他们会很想有自己的秘密啊，就是朋友之间，那变成说不是所有的事情他们都愿意跟我们分享，那他们有时候会喜欢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隐私。所以当我知道我的儿子，就是他可能因为我儿子一向其实他也不是一个因为男孩子嘛，他不像女孩子那么就是那么聒噪，
嗯，
啊，他就是
什么都说哈。
对，他一向以来他也其实是一个也很慢热的人，
嗯，
那我知道他的性格这样子，所以从小到大我花很多时间跟他聊天，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一直就是说很谨慎的去维持我跟他的这个沟通的这个渠道啊是通畅的，
嗯，
那我觉得即使长大了他也会很多事情会跟我讲，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诶，现在孩子其实我们很惊讶的会觉得说他们反而不习惯面对面讲话，因为他们已经习惯用这些电子的东西，那有的时候你发现你面对面跟他讲，他可能会回你一两个字，他就是随便啦，啊，这样也可以那也可以，
嗯，
那你发现有时候你用那个比如说我们用那个 WhatsApp 用 WeChat 跟他聊天，
嗯，
你发现他可以来来回回好几十个回合可以跟你谈很多有的没的，
反而可以谈起来，
对，
嗯，
比如说他很喜欢像现在孩子这些社交的就是网站，比如说 Facebook， 那他 post 什么东西你去 like 他，你去 comment 他很留意的，他觉得说，
嗯，
哇你看妈妈现在 like 我的东西，那在无形之中他对你就有了一些的好感，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个是很重要。我发了一个贴就是一个贴文，到底谁会去看，谁会去 share， 谁会去 like，
嗯，
谁会去 comment，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当然我们觉得这些就是说电子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孩子都会 addict 就是会上瘾，但是我们唯有善用他们现在用很多时间专注的这样的东西，
嗯，
我就发现当我就是说我也教很多的父母，我说当你如果 在跟他们，譬如说用 Messenger、用 WeChat、用 Facebook， 你跟他开始建立了一个，就是说沟通，他开始觉得，诶，其实跟爸爸妈妈聊天也是蛮开心的。
嗯，
那你就把这样子的一个东西转换，慢慢的把它转成面对面的沟通。
嗯，
因为他觉得在这种可能不是那么直接的沟通里面，他也开始觉得，诶，开始有了信心，觉得，诶，跟父母谈话其实也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可怕的。
嗯，
他们也会心平气和，他们也蛮善解人意。那你在面对面跟他们谈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也多了很多的话题。
嗯，
因为当你了解他喜欢的东西，你知道原来他喜欢这些喜欢那些，那你就可以搜索很多的话题。那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因为我们的生活的整个的环境跟孩子很不一样，我们就发现我很想跟他聊，他不一定想跟我聊，因为我想聊我的东西他不一定有兴趣。
嗯，
而他有兴趣的东西我也不一定觉得那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是可以从这个点开始去跟孩子建立沟通。
嗯，通过您刚才这样讲哈，我确实发现哈，很多孩子也听他们的心声，他们也说，虽然他们在外边有很多同辈，有其他的朋友啊，但是他们很重视父母对他们的看法，对吗？
嗯，
而且很多人说这是首要的，对他们来说。
嗯，
怎么解释这样一种心理状态？父母在孩子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很多家长很想知道哈，是不是我的孩子真的不喜欢跟我在一起？
嗯，
我发现好像不是这么这样的一个。
其实我觉得，父母在孩子的生命里头哈，这个是很自然的。孩子是很期待得到父母的接纳、认同、爱护啊、保护，那这是很自然的。为什么他们慢慢长大了会有这样的现象？好像哈，就是跟父母过不去。跟父母的关系就是没办法，很多孩子我们办一些的激励营啊，听他们的心声，你发现的 80% 到 90% 的孩子可能都会跟父母亲有一些的难处，没有办法跟他们沟通，觉得父母不了解他们，不谅解他们，只会对他们有很多大人的要求。那为什么会这么样子呢？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不是孩子先拒绝我们，而是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无形中呢在拒绝他们。当我们开始拒绝他们呢，他们就需要呢去保护他们自己，甚至是想一些的办法呢，就是避免跟父母有这样的摩擦。所以如果你发现你孩子开始觉得很辛苦，常常听你去讲一些人生的大道理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还是那一句，我们很多的方式需要改变。那如果你问我有什么方案呢，每一个孩子的个性是不一样的哈，那没有一个绝对的方案。重要的原则在哪里呢？我们必须呢要有耐心。很多父母把自己的过去呢当成是一个标准啊，我们以前都不是这样的哈，为什么现在你这样？其实他们不活在我们的年代，我们也不活在他们的年代，所以这个耐心呢就必须呢要给他们空间，让他们去说出来，给他们时间呢去消化了。当他预备要说的时候，可能你会很惊讶呢，他可能说的比你想象的更多。如果他还没预备好的时候，你勉强的说呢，他可能什么都不想说，只会闹得大家很不开心。
嗯，
比方说我的孩子有时候，因为做父母我们毕竟很期待要了解他的状况处境，当我要求他说的时候他不说，我唯有接受呢他还没预备好。
嗯，
那很惊讶的可能过了一天，过了一段时间他想说的时候呢，他自己呢会把它说出来的。我觉得做父母必须要有一些的耐心去等待，给他一些空间去成长。因为孩子他其实是很想找人分享，只不过呢我们不是那最好的对象，因为我们常常把大道理呢放在前头，他一说我们的道理就出来了。
嗯，
你不懂哈，这个事情不是你看的那么简单啊，这些东西不是你要的哈，你应该要怎么样。我觉得如果父母可以先把这些大道理忍住了，先放在一边，
嗯，
那么先听他说了哈，慢慢的那么从中从他的角度呢给他去理解呢，给他一个学习自己去分析的那一种的空间，我觉得很重要。那我们一定要，什么叫做爱呢？我觉得就是让孩子有犯错的空间，成长学习的空间。父母很多时候我们都取代了孩子， 就是我们不让他们犯错，我们害怕他们就是做了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那我的原则很简单，只要他所做的事情不会毁了他的生命，毁了他的前途呢，我暂且也可以忍受看看怎么样。那如果有一些对他生命有危险的，或者我觉得是会带来很大的伤害的，那我就会尽量呢让他理解跟明白为什么我不许可他怎么样做。
有人说呢，这个父母跟孩子之间这个关系的好坏其实是取决于这个信任感。那你觉得就是说一个孩子呢，他有了这个跟父母之间的信任感呢，他在家里就会有一种这个叫认同感，你们觉得就是你们自己的孩子在家里，我们怎么样能够取得这样的认同感？
我本身觉得就是这个信任感也是出于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爱。那么让孩子觉得呢，我们对他的爱是一个无条件的接纳。那么当然爱也有他的一些的基本原则，比如说因为爱他，我们不许可他做一些的事情哈。那么在爱中是没有惧怕的，就是让孩子在我们面前愿意去承认他的错。很多时候孩子为什么会在父母面前撒谎，我觉得很多父母的痛苦呢，就是孩子在他面前撒谎，就等于说他不相信我们，他不能够把实际情况告诉我们，他怀疑我们听了会有很多不该有的反应。
是，
那其实很多时候我发现是父母自己造成的。比方说孩子如果在家中不小心打破了爸爸最爱的一些所谓的古董也好，什么东西都好，那如果他是第一次犯错，一般上你问他是谁弄坏了，这个孩子可能很可爱的会跑过来，爸爸是我弄坏的那父母怎么反应呢？我觉得这会给孩子带来一个长远的那个影响。比如说什么呢，如果你很生气的回应，为什么你这么坏把爸爸最爱的东西为什么你弄坏了你知道这个多少钱吗还要惩罚他，
心疼死了
是是。那最终这个孩子他就形成了一种的想法我如果坦诚的跟爸爸说呢我的结果是那么痛苦的。如果这爸爸稍微转过来呢可能忍耐一下可能慢慢的让他明白这些东西他不应该那么不爱惜会去弄坏。那如果在这样子一种很安全的有爱的包容这孩子很自然呢他就选择不撒谎。不撒谎呢那个信任就会建立起来。那信任建立信任它是一段很漫长的时间，大家都理解要破坏彼此之间信任可能一件事情就完了所以做父母非常不简单，非常不容易。那么特别孩子在十几岁他是非常情绪化的他无论是生理上心理上呢都有很多的障碍，他们都在摸索在寻找人生的哲学道理我的界限可以去到哪里。所以在这个阶段我觉得身为父母我们能够给孩子的一个确认呢，就是让他们活在家庭这种爱的关系里头，
爱的一个氛围当中你们在家呢来
我也说一说。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好像刚才说的，其实从小到大对孩子来说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肯定是父母，但是我想孩子其实他后来慢慢长大之后他开始不跟父母说很多他内心的话，我想也是他们在这当中有受到一些伤害。因为我想孩子当他们心里面有一些挣扎，甚至是一些可能他觉得他做不到决定，或者是他一些可能不是太好的想法，当他第一次跟父母谈的时候，可能父母因为很爱他嘛然后我们就会过度紧张，然后我们就大道理就出来噼里啪啦，你怎么可以这样想，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的想法。比如说我的孩子，我记得他很小的时候他跟我说，其实我很喜欢我很欣赏我们班上一个同学，那个时候因为他很小嘛，那其实我当下的感觉就是哎呀天哪，你那么小你不要学人家去谈恋爱但是后来就是另外一个声音告诉我，你千万不要这样做，因为他难得跟你说他喜欢一个女生，那是因为他相信你这件事情你是可以了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按住我那种就是说大道理的冲动， 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所以我觉得做父母的时候我们要想回在我们少年期的时候那种挣扎，其实我们都走过，
嗯，
只是有的时候我们走了过来，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反而少了很多的怜悯，我们对他有很高的要求，这些要求在我们在少年期的时候人家都没有这样要求我们，结果我们现在做人家父母，所以那个时候当下我就选择用另外一个方式回应我的孩子，我说好，你喜欢女生，我说当然啦，我说这是女孩子被你欣赏的女孩子肯定是很特别的，
嗯，
你知道吗，我就尝试就是心平气和告诉她，我说其实妈妈也在很小的时候也开始暗恋别人，他说是吗，你会暗恋别人吗，你这么震惊的一个人，我说有啊，我有暗恋很多人的啊，有些男生真的是很不错的啊，我会觉得我会偷偷看他，会留意他，所以我就觉得那次经历之后他就会，很多时候我会提醒我自己，因为有时候我们都是很紧张我们的孩子，你不可以有这样的想法，你怎么可以这样想，你怎么可以有这种这样的意念，怎么这样的念头，因为当你一次太过紧张，可能你就毁了他对你的信任，他就会觉得我以后不要跟你讲这个东西。
我好不容易鼓足勇气把我自己的小秘密来告诉你，
然后你就是一定会大惊小怪的，然后你就很不冷静的，然后你就要不然就把我训一顿，那我怎么可能就是说会把我心里面的话跟你讲，那有的时候我的儿子也会很真实的说，就是当我很过度反应的时候他马上就会说出一句话，就说他就会说我就知道我不应该跟你说，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哎，你看我自己又处理不好了，那当这个东西一来的时候我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再把他对我的信任呢透过大大小小的事情再把它建立起来，
就是每一次发生任何的事情哈，特别是孩子犯了很大的错误，我觉得很多的父母应该要抓紧这个机会哈，让孩子看到呢我们不是他所想象那样的。那我对我自己的孩子可能发生小的事情呢，我的反应会大过发生大的事情，我会给他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哈，当他愿意承认的时候，爸爸我真的做了这个事情呢，我就会完全给他一个感觉哈，是他完全预料不到的，我没有责备他，我没有很大的反应，那我甚至会让告诉我的太太哈，我们要很小心去处理，那么给他一点的空间，那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方式啊，很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很内疚了，他自己已经知错了，他自己已经很辛苦了，那我觉得给他空间去冷静，那么之后才慢慢的问他其实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如果他自己也说得很明了，其实我也不需要说什么大道理哈，就按照他所理解的呢就提醒他，那你明白就好哈，以后呢就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样子去处理发生所谓比较大的事情呢，这对他们的生命的帮助呢是我觉得会整段的家庭的关系呢会成长得更加的平衡跟健康。
刚才说了很多，我觉得你们在教导孩子上呢，你们也是专家哈。有人说了啊，你们是专家，你们当然教育孩子可能就是知道用一些好的方法呀，也会有一些爱心哈。但是很多人呢，比如说他没有这么多的知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已经犯了错误了，他说怎么办，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跟孩子再建立这样一个好的关系，信任，彼此信任的关系，就这种情况下怎么处理哈。而且所谓叫说易行难哈，在生活当中做起来不那么容易哈，有的时候忍不住啊。
那当然我常常教导哈，在任何的关系上呢，预防是胜过治疗的哈，那我们也很难避免呢，有时候我们可能做的不理想的时候呢会造成一些的矛盾，那当有了问题我们一定要去解决哈，那解决的方案各样的事情都不一样的，那基础性还是我觉得呢爱是很重要的哈。如果有爱在其中呢，那个触发点是为了爱呢，什么事情都好谈啊。比如说爸爸或者妈妈很生气的哈，说了一些话， 还是做了一些事情呢，让孩子心中觉得很不开心啊，形成了一种的无形的压力跟矛盾。如果是出于爱呢，这事情很容易解决哈，就是持续的用时间来去证明呢父母对他那一种的爱。那沟通当然是那个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如果你不沟通，你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哈，他大了他自己要去明白呢，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犯的一个错误啊。我们不能够把事情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啊。我们如果发生了任何的问题，我们私底下跟孩子可以心平气和的去解决，解决不来，那这就是所谓你们所说的哈，一些比较专业的方案呢，可以寻求一些辅导员，可以寻求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人呢，可能分开的、分别的、个别的跟你孩子谈谈，也跟你谈谈。那当然很多父母就告诉我们，这是很难啊，就是要带他上来告诉他一些的道理。那其实我常常教导很多的父母，我说你要带孩子上来辅导，你不要告诉孩子说你很有问题，你需要接受辅导。那反过来你可不可以说妈妈很辛苦，妈妈不懂怎么做了，你愿不愿意陪妈妈上去就是接受辅导那我觉得从另外的角度当父母愿意所谓的谦卑下来的时候呢，一般的孩子他都会接受，他都会觉得很开心。那可能你的孩子从来没见过你跟他说声对不起，对吗？我觉得当你愿意这么做的时候，特别是做爸爸的，我们男人的尊严当我们觉得自己真的做得不够好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告诉孩子说，爸爸在这件事情上呢，做得不够理想爸爸会努力的那对于孩子，当然我们不是宠他们，也不是让他们到一个地步呢，爬上我们的头基本的原则，父亲的尊严还是要存在的那我怎么样跟我孩子画个界限都好呢，这个爱还是存在的那再反过来说，我怎么爱他都好呢，这个尊严的界限还是存在的在一些特别我对孩子最基本的底线是什么呢，就是敬重如果我发现是在行为、语气、言语上对母亲有任何的不敬重的，那我就不客气了。如果一样的他把这个不敬重放在我身上，他一个的眼神，很不满的眼神、不耐烦的眼神，那个我就会训他了这个也是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呢，就让他知道呢爸爸呢绝对不能够接受你对妈妈这种的不敬重，也不能够接受你对父亲的这一种的不敬重，这是我最基本的对他的一个要求。
比如说原来我刚才讲到这个小孩子呢，他会有不同的阶段可能更小的时候就要训练他去听话，有些话他一定要有服从我们虽然跟他做朋友刚才这个李导师也说了所以要让他尊重那么这种敬重呢，是不是在他更小一点的时候就建立起这样一个尊重感
孩子让他学习听从顺服父母呢，这个是一个基础他还小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用理性去分析对错，我们只有呢用一些比较抽象的方式或者一些健康的方式让他明白这个顺服的那种的重要性。比如说我常常教很多父母孩子如果还在大概三五岁里头以下的，我们都可以用我所谓的一个方式，就是一二三来要他去做一些我要他做的事情，或者阻止他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比如说他去要碰一些我不让他碰的，他手上拿着了，我就告诉他说，这个你立刻要放下，我数到三你一定要放下我就会数一二三，如果他不放下呢，我告诉你呢，我小小的藤鞭就会拿出来了我一定会惩罚他，让他知道我的一二三，我说得到我做得到。
那时候多大这个孩子
从小开始只要他一听得懂这一二三呢我告诉你，我就是用这个方式。当然这个方式当他到了小学呢、中学呢，绝对不管用了那我孩子虽然现在当我数一二三他还给个面子，我说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数到三你立刻跟我回去进去房间睡觉，一 他还是给面子我。那我知道呢，其实最管用的阶段还是在他比较小的时候，十岁以下呢，父母一定要严厉，你千万不要说了一二三哈，然后你又不惩罚他，那这你是自己毁了自己的尊严。或许呢，有时候在超市在外面，我们跟孩子说好了，如果你这样呢，我回家我一定惩罚你啊。孩子很聪明的啊，他顽皮了，上车还没到家他就跟你搞好关系了，那我不跟他来这套，我回到家呢，我第一句你给我拿个藤鞭出来，他就知道我不是开玩笑。以后到了菜市场到外面呢，如果我再跟他说呢，这件事情你不要再搞了，回去我会惩罚你的，他就知道好，他不动了，因为他已经知道我们说的都是做得到的。所以父母那一种的尊严哈，一定要 uphold， 要做得紧啊。即使是他好了回到家，原本我要惩罚他，打轻轻打他两下，现在我捡到一下，那个已经是很怜悯了，不过还是要惩罚的。
嗯，也就是说我在惩罚孩子的时候，我不是因为我当时这种情绪激动啊，因为你招惹我了，我蹦蹦蹦揍你一通，而是我在很理智的情况下，我仍然用这样一个规矩的方法来去处理这件事儿，是这样的概念哈。这样这个孩子就觉得，无论我怎么做，只要我做错了事情，我就要为这件事情承担一个后果，是这个概念哈。
呀，当然我觉得现在特别我看到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那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孩子基本上在态度上在行为上也变成一个小霸王，就是他们可能从小就是对父母不是很尊重啊的那种的语气，那种的脸色，我就看到现在很多父母其实蛮可怜的啊，就是他们一直都在受孩子的气啊，就是说他们已经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抓不到自己的权威啊，抓不到就是说怎么样在管教孩子上呢，他们能够更有自己的一个主权。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我们做父母对孩子的一个责任。因为我想我们把孩子教好，这是肯定是当我们说当上帝把孩子赐给我们之后，我们就要成为一个好的管家。因为将来我们把这个孩子把他管教好，那将来他出到社会工作，他进入婚姻，对他来说就是我们可以送给他一份很好的礼物。其实我常常跟我儿子开玩笑，他有时候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严格，你为什么对我要求那么高，我就问我的儿子，我说其实你这么聪明，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就明白了，我每天这样子很用心的去教你，对吗？甚至唠唠叨叨啊，对你有很多的这些提醒，我说我要做一个这样的妈妈比较轻松，还是我要做一个不管你的妈妈，反正你要什么我就给你，好，你要零用钱我给你，你要玩手机我给你玩，你不要睡觉我不给就不用睡觉，你不用上学我也说没有关系。你说我做什么样的妈妈比较轻松，我说你一想你就知道。我说那我也是一个蛮聪明的妈妈，那为什么我不选择做一个轻松的妈妈呢？我说你看到那个道理在哪里吗？所以我常常会问我的孩子。另外一个呢，我常跟我的孩子开玩笑，我说我现在有责任呢，在我可以提醒你的时候，可以把你教好的时候，我一定要尽我的全力把你教好。我说要不然呢，将来我需要一直跟你的老婆说对不起，我就想跟他说，我说我把一个这样的老公哦给了你，我说我真的对你很抱歉。我说这些东西，特别是做人，就是对，好像对我跟我先生来讲，其实我永远相信一样事情，你把孩子基本的态度跟他对自己的要求，你把这样东西做好，这个孩子当他成为一个懂得为自己就是说懂得怎么样把自己管理好的孩子，其实在很多方面你不用操心。像我的孩子，我跟我先生很注重就是他的态度，所以因为他的态度对了，他对自己有要求了，所以我的孩子基本上我觉得我也很感恩，从小到大他在课业上我们不需要太过担心他，他是个对自己有要求，他是个懂得怎么安排时间，在学习上能够就是说能够尽上他的权利做到最好的，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一直都很重视他的态度。
对孩子呢，我觉得呢，我们只能够爱而不宠，啊，绝对不能够宠而不爱，因为你宠他就等于你不爱他。我们要接受这种的理论想法，啊，就是所以他做任何的事情呢，我觉得从小到大，我们给他立好一个根基，这就是父母最基本的责任。那如果你把孩子宠坏了，那就是你没有负起你的责任。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呢，他长大了，他自然会回想当他小的时候，对吗？父母亲是怎么教育他的？那么这是会给他一生呢造成一种的祝福啊！如果我们能够呢，在他小的时候就把该教导他的教导了他，那么当他长大了，他怎么样去看呢？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了。啊，孩子长大了，我们父母就做不了什么。很可悲呢，很多的父母呢，小的时候不教，大的时候呢，老了哈，还要去教育他。他做了别人的爸爸了，我们还要去教导他。你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想法吗？
而且好辛苦哈，所以我们常常说，哎呀，养个孩子真不容易哈，一直要操心到老哈，嗯。刚才你们二位讲的都特别好哈。另外我还想问一下爸爸吧哈。很多时候呢，我们现在很多人有人讲哈，这个爸爸不像爸爸，男人不像男人哈。所以爸爸在家里，您刚才讲的就是说应该有一个尊严。刚才您讲了言而有信哈，还有其他一些方面，比如说爸爸在家里是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是不是要做得很完美，所以我这个孩子呢才可以给我有一个尊重啊。
我觉得呢一句话是很好的，叫男儿当自强。爸爸是家里的头。那现在这个社会呢，我们看到很多很所谓不健全的一面，就是妈妈的角色已经取代了爸爸。那么到底是谁的错误呢？到底是哪里？
爸爸的错误。
那我认同你这么说的，男儿当自强，就是爸爸本身啊，如果你没有办法在跟你妻子的关系上取得一个平衡啊，我常常说父母能够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一段完美的啊，也不说完美，一段好的婚姻啊，一段健全健康的婚姻。那么在跟妻子的关系上的处理啊，我们知道肯定会有很多的挣扎，肯定会有很多的吵吵闹闹啊，有时候。那作为一个爸爸，作为一个男人呢，我们一定要有男人的尊严跟男人该有的扮演一个角色。那么孩子呢，他从小就在学习啊，他就看着爸爸怎么做爸爸，那这就形成了将来呢有两个可能的极端。那其中怎么说极端呢？那么要取到平衡是很挑战性的。如果这个爸爸是非常懒非常没用的，那将来呢这孩子长大过后，他可能有两个的极端。一，那他可能会跟这个爸爸一样，就是好像烂泥完全扶不上墙壁，他就是跟着爸爸的整个形象。那第二个极端是什么呢？他完全跟爸爸的个性相反了，就是他太出众了，因为他看到了爸爸他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可能是妈妈灌输了很多的思想给他。那么当然这两个方面我觉得还是要平衡的啊。孩子长大了，不是因为爸爸的缘故做得不好，所以他要做得特别好，这会给了自己生命带来很大的压力。那所以爸爸的角色我觉得呢一定要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呢给他取到一个平衡。那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很多的父亲可能就是一些可能在社会上为了赚钱啊，就完全在家里没有扮演到爸爸的角色，这是其一。那其二呢，有一些父亲可能是妻子很强势，所以父亲就变成非常的弱，就变成孩子呢只听妈妈的不听爸爸的要怎么取得平衡呢？我觉得呢，作为一个男人呢我们还是要做好捉紧一些基础，一些基本的原则，让孩子知道呢在家庭一些事情妈妈是可以决定的，那么一些事情呢是需要跟爸爸商量的，那一些事情呢是应该由爸爸来决定的。 那这些所谓的架构哈，无形的架构，那有形的架构是在公司啊，在机构里头，那无形的架构呢，其实在家庭中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会制造一个很健康的环境让他去学习。
我想这个父亲是责任重大哈，像我们中国大陆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像什么女子能顶半边天呀，就姐妹在家里可以是一言九鼎，然后搞得我们现在中国大陆很多女孩子呀找不着对象，为什么呢？说没有合适的都配不上他们，所以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实哈。那我想还想知道一下，比如说你们做父母哈，在教育孩子上呢，可能是个人有个人的分工不同，那在你们这过程当中呢，你们是怎么样去协调这样的一个关系来去教导孩子？比如说刚举个例子哈，爸爸要打儿子的时候，哎呀妈妈那个时候什么样的心情
啊？我先来说吧哈，就是我记得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呢，我们曾经用过一个这样的策略哈，就是我就是最高法庭啊，就是妈妈怎么管教都好，到管教不来的时候，最终就沉到我这一边来，我就是做这个红脸哈、最后这一边所有不好的事情呢，很严厉的呢，都从我这一边去处理。
有没有觉得特别不平衡？
那绝对是的啊。就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呢，这孩子跟我的关系好像呢，看到我有点惧怕了哈，不是敬畏啊，不是那种的爱、尊重，而是他看到我这个。对，所以我就后来跟我妻子商讨，我说这样下去不行，然后我说我们一定要配合一下，有些事情是我去处理，那么我做红脸你就做白脸，我做白脸你就做红脸啊。我说这个事情呢，我们当然哈、我所谓的白脸不是说做好人啊，很多人误解了哈、就是做好人就是爸爸打的时候妈妈就说不要打不要打，不是的、那个是一个很错误很对立的一种的做法哈、就是形成了孩子的看到呢父母亲是不合意的、啊，当教育上不一致的，那么我们所谓的红脸跟白脸的做法呢，是当我严厉教导孩子的时候呢，我的太太呢，她会不出声啊，她会静静在那边看，那么让我呢用我的方式呢去教育她，严厉的教导她，训她一回。那么当然呢，做这个红脸点到位置，我们就到了啊，就不要再说了。我们常常说不要惹孩子的气，不要骂到一个地步。真的讨人厌，我们也做过孩子，对吗？啊，有时候父亲讲的原本是有道理的，如果过火了，那就没意思了哈。当我讲到就是点到位置上了，我就安静了。我安静了，我就上房间，可能我就处理我自己的事情。那我的妻子呢，就会趁这个机会跟孩子再谈谈。谈什么呢？他不是说啊、哦，爸爸不爱你，我来爱你，绝对不可能这样哈、做妻子的呢，他就应该呢让孩子明白为什么爸爸那么生气，为什么爸爸哈、会说出这样的话？你有想过吗？爸爸心有多痛？那这个白脸呢，对我们来说是这种的平衡，啊，同样的哈、当我太太责备孩子的时候，我都选择静静在旁边听，那直到他说完了哈、他也很生气了，可能离开了，我就会跟孩子坐下来谈，啊，你知道妈妈为什么会那么生气吗？啊，可能你没想到妈妈有这么大的反应，你也没有办法接受，不过爸爸能够理解，啊，爸爸也想你明白，啊，最终呢，我们都这个白脸都会说服孩子呢，去跟爸爸道歉或者跟妈妈道歉，啊，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是做的比较平衡的，变成孩子跟我们彼此的关系呢，我觉得还是能够维持，啊，教导还是要教，啊，严厉的训他还是要的，啊，最终呢，这个爱呢还是能够彰显出来的，
好，那非常感谢二位哈，也特别感谢您。我想呢，作为爸爸哈，我今天就不管您叫导师了，现在哈，您是一个爸爸的角色。那您有没有就说要对我们这样听众朋友讲，让他们注意些什么？
那我觉得呢，身为父母亲呢，我们没有多少个机会哈、我们没有办法回头的，所以今天当事情还没有闹得。 不能够收拾呢，我们就必须要多多学习啊，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哈、啊。这些的节目也好，一些的辅导课程也好，一些的教育的书籍也好，我们多去探讨，多去看呢，这绝对对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呢有很大的帮助的。
好，也特别感谢您哈，希望呢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您能帮助到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谢谢您。
那好，谢谢大家。
好，那刚才爸爸讲了很多哈，我们现在看妈妈了哈，啊，就妈妈就是您觉得就比如说刚才爸爸讲。当他去教训孩子的时候，您去做的是这个红脸，所谓的白脸哈。嗯，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打孩子的时候啊，因为我是做妈妈的，我知道肯定会很心疼哈。没有像爸爸那样理智啊，那样原则性哈。就那个时候你是不是也就咬紧牙关？反正我也一定要去配合自己的丈夫。
嗯，其实是肯定是会的。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一个家里面需要爸爸需要妈妈、因为妈妈好像我们中国人都会说慈母多败子那妈妈肯定很多时候我们会心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嘴里面说得很狠很凶啊，你再这样我就怎么样怎么样、那很多时候我们说了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就觉得说
刀嘴豆腐心、
哎、对，再给他一个机会、再多给他一次机会，那这样子下去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孩子就爬到我们头上来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了我们就去做、所以其实有时候当我看到我的先生他能够在管教上去负起这个最沉重的这个责任、就真的是因为我相信当他这样子修理了孩子之后，那肯定他们的关系会有一些的对，会有一些的、就是对变化、那其实我当下我会很感谢我的先生的，我觉得他做了一些我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在立场上我肯定要跟他非常的统一、就是说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性、可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处理他的，用这样子非常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做妈妈有一样很重要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家里面我们的爸爸是缺席的、absent father
是
我们说啊，很多重要的场合因为爸爸有更重要的责任、对我来说像我那我的先生其实有时候也很忙的，那以前我记得因为我先生那个时候当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先生在念书，所以那个时候他等于说他一早去念书，他留在图书馆里面写论文啊什么的，他有时候晚上很晚回来，所以我就知道说我不能够取代我不能够取代他跟孩子相处，因为我每天都陪孩子嘛、
对，
但是我觉得爸爸很重要、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从我孩子很小大概是几个月我都会很坚持、我会刻意去制造一个机会、比如说我先生从学校回来，那时候我孩子很小，那吃了晚餐呢我肯定会让他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只有他跟孩子在玩、那我就去做我的家务、那开始时候我的先生就会觉得很不知所措，那你要我干嘛一个小时我说我不管你啊，反正我不会介入，我说你需要自己、就是你需要有个别的时间跟你的儿子
单独跟孩子在一起
对建立关系、所以后来他慢慢长大呢，有些东西我是刻意不做的，我能做但是我不做，我要留给他做，就是我要制造这个机会，像我孩子有时候他有很多的 project， 就是他有一些科学的一些、好像学校要他做的功课啊什么的，我一定会让告诉儿子说哎，这个东西你要让爸爸帮你做、因为我也在建立他们的关系，
是而且也建立爸爸的尊严，
对，然后呢、好像从小到大都是肯定是爸爸带他去剪头发的、这么大也都是因为那我就觉得他在我儿子的心目中有一些东西是爸爸会跟我一起去完成、那我觉得就建立了我的先生在他心目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要帮他建立，因为他很忙、所以我的一个我很重要的一个功能角色、就是刻意的去制造这个机会。然后呢很多时候当我先生不在的时候我也会尽量在跟我儿子的话题里面把爸爸带进来。然后我会教他哎，你回到家即使你要发个短讯给爸爸说你回到家了、要问爸爸今晚想吃什么，
是
就是让他在心里面 常常要有一个对爸爸的一个
给爸爸心里当中有一个这么个位置，
对，然后我觉得这是很多妈妈我们需要，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妈妈她不但不做这样事情，反而对爸爸的很多的不满，
爸爸
就趁爸爸不在的时候就拼命跟儿子说跟孩子说，哎呀你看你的爸爸，我觉得这个是相当不智慧的做法，
这个是适得其反的一个效果哈。
是，
好，我们特别的感谢今天二位来，
谢谢
啊。好，我想呢，在今后的时候呢，真的是要多请你们谈哈，
是，
也请您呢，到时候从这个妈妈的角色当中哈，去给我们更多的分享，来带给我们听众朋友更多的祝福。
是，那我想最后我会用这句话来鼓励我们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想就是跟孩子建立关系，他永远不会太迟的。即使说，当然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去听节目，我们去看书，我们听别人的分享，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愧疚，我们会有很多的自责，我们怎么都没有做好我们的这个做别人
称职，
对，我们就会好像很难过怎么样，但我觉得千万不要觉得太迟了，无论你的孩子多大，我觉得只要心中有这份爱，保有你对孩子的这份爱，然后呢，我觉得这还是最重要的元素，能够让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
这是给我们听众一个特别大的盼望。
是，
非常感谢您。
好，谢谢。
好，我们再见。
好，再见。
再见。
love demands my soul. My